这些事这些背景在信息里边认识呢，就是说神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给神给以赛亚的信息的原则，那么以致说到天国的奥秘啊，可以讲的奥秘的话都是大家听不懂看不明白，那心里边也是好像对属灵的事啊都啊混沌搞不清楚。在这个原则里边呢，他用当时这个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兴衰来说明这个奥秘的事，将来发生的事。所以我今天还愿意重复一下交代，那么这些我们看这个属地的事发生了，那我们怎么样在以赛亚书这个传讲信息里面怎么能知道呢？那么很奇妙，当时以赛亚觉得这样传讲不能知道的，也不能明白，谁能相信呢？那么我们很快的话，但中间有一段话我们过去讲过，很快的话，那主在地上就给我们一个解释啊，在马太十三章里边，约翰福音十二章里就解释了。他解释有一句话我先说出来，他说你们都有福的人，你们今天看是看见了，听是明白了，那么你们比过去有福了。过去呢的人呢听好像听不懂，看不明白，心里面好像也不像我们这么透亮能够认识。为什么呢？这是保罗有解释这句话，在格林多前二章那里讲的，他说我们现在有福的，我们为什么有福的，他说我们信就看见了。那么大家说怎么信呢？他说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保罗说你那在乎神的大能，你信就看见了，你就得着了，就进入了，就活出。所以罗马书十五章那里也讲了这些情形。所以我们今天呢大概和大家说明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十五章这些情形看在这个主和保罗和约翰他们的解释神的话。那么我们先看属地的原则呢，他用一个撒种的比喻来说明。那我们先呢读十五章，就把撒种的比喻摆出来，看看神的话。这个十五章对你我来说不是在读历史，那么是不是有一种撒种比喻第一种光景来看十五章呢？那么撒种比喻大家都知道，我再重复一下，以后不要再重复了，就在这样的原则来读这个以赛亚书才有价值。那撒种比喻第一点，大家说好像在路旁这个鸟就飞了，撒旦就把我们的神的话夺去。假如他再传讲每个信息在我们心中，就听一下，你没有留下什么，那你就是撒种的第一个比喻。那还有一个就在凸显石头地，好像说很有意思，这神的话很有意思，还味道知识也还蛮够的，但是没有扎实，就没有落脚之地，这是一个领略一个概括的，好像我等那个家都是站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什么地理历史背景来讲的也蛮好的，但是神的话来在你我里不踏实不扎根，不称为生命，这是第二种光景。所以我们注意以赛亚书。第三种是景气里边，我们已读了以赛亚书，大家觉得真是火热，这是不得了，这是要记录世纪，不记录世纪那随风过去了，好像尼哥底母呀，这个还不知道，光听说得救，没有一句话很认真的心将记录世纪。所以呢这个世界了环境以来了经济以来就把这个东西挤上，结果没有生长。所以经典话语一个字句都不行了，一定就是世纪，不进入世纪好像经济一样会讲会说没有用一定。那么第四种就讲的落到好土里边，那好土里边那个我们对这个以赛亚书的话也不能这样， 那个讲30倍、60倍、100倍的，是这句话我们特别注意啊。神的话来了，按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很多人，比如我们神的仆人，很多人一直追求这个恩赐，神实在大用他，恩赐过了，他这是为主做的大功。这是什么？神照着他所信的、所求的给他成全。大家明白吧？这非常严肃一件事情。照着你的恩赐来服侍，用你爱慕的恩赐。不，有人说我们要这个宣信给我们一个转弯，不要恩赐了，要圣的主。这是也是一个生命很转弯。那么生命的主下边呢，也照着你所认识的给你进驻带进看见。那么这个他马上转一个弯，他就说不讲这个撒种的比喻，是讲到这个话语，讲到失控的。但是他转一个弯呢，转一个什么弯呢？这都是恩赐坐在这个旧人身上，马转一个弯，基督。所以那个十二章就讲到基督，一定迈是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我被举起来就行万人归向你，也会一直讲到基督这个奥秘。那么讲到基督的奥秘，所以谁呀一直打一个点呢？不是你选一个王，也不是你要一个国坚固，乃是说今天都不是弥赛亚降生，这个神的国降临，新天新地，整个国转一个大的好像一个局面，一个领域啊，属地的就不要了，属天的啊。所以呢，这个以赛亚书现在又讲到末亚的书，我们一直讲那个，比方说亚述啊，讲到巴比伦啦、啊，讲到这个波斯啦、啊、希腊啦、啊、罗马，一直讲这个周围的。那么现在又转过来，菲利斯丁啊，又现在叫摩亚，也下明天就会讲的伊东的事。这都从这些环境来讲，不是按照他的次序讲历史的背景，乃是从这些历史的背景来看那个撒种的比喻。你怎样接受他的教训？你怎样在这教训的光里面？你怎么看见自己？怎么没有进入？然后他再转一个弯，都不是属地的国度，属地国度都不是属天的，都不是在地上有什么人的光景，乃是讲到怎么样得到新的生命，弥赛亚在你里面活出来。弥赛亚的带领，弥赛亚的国度完全不是属地的，在你心中，在你们中间。活出来，那就讲基督的国啊。然后呢，就讲到不是属地的景象，就带到一个新天新地。哦，这个以致在这样呢，这个我过去没有这样，以致在这个撒种比喻来看这个列国的兴衰灭亡，神的审判，神的公义。那么另外一方面就看到，弥赛亚的出现。弥赛亚的国度，新天新地。哦，这一定是这样来读的弥赛亚书，我不晓得大家能明白。所以我开头说，不是读历史地理这个旧人来读，乃是新人来认识神的话语。大家明白？现在就是缺少在这方面交通，所以神特别怜悯我们在这方面交通。因为我们今天读神的话，他一定是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要不然你读完了就等于热闹一阵啊，读了历史了，看了地图了。这个没有意思，这个2000年都是这么读的，今天不能这样读了。今天一定说知道弥赛亚在我们里边最重要一个点，将信的耶稣得到耶稣，耶稣不在你里边，你太痛苦了，你太可怜了。那么还有相反的，我不是批评论的，我讲事实。这个师母一直提醒我，很好，我感谢主。我不是批评论，我讲大家的认识。今天一般呢，还落在巴比伦时代，还在搞聚会呀、啊。搞聚会好不好呢？我说很好。但是他搞聚会呢，就聚会完了就完了，聚会也完了不可以。聚会上面释放弥赛亚的信息，要把大家带进属天的境界，把人的光景放下。因为什么？一个牧师讲得很好，他说他这个蒙恩。他认识与主同死同复活，那这个就是很好的信息。不是认识怎么样记录世纪真实，不是记录是真实，要把活出来，这是主要再来嘛，要活出来，活不出来就表示没有真实。所以我们要强调一点，基督第一次来道成肉身， 教会呢是什么肉神的肉身显现，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以赛亚书一定帮助我们怎么在肉身显现，怎样看见基督道成肉身。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大家很痛苦，都是这个道理。几千年来我们讲一个通俗的话，那没有得到能力嘛，能力没有在你里面活出来嘛，老是在要求，老是在要求。那么还有一方面呢，不关乎人生的心意，不关乎生命，那么就为了自己劳自己的体贴，劳自己体贴肉体。主啊，你祝福我这个，谁也祝福我，你带领我这个，你看过我这个，当然也可以这样，就是走旷野的道路，一致一致过属地的生活嘛。所以大家这一点要清醒，我特别提醒大家，我现在就记住这个情况来读一读啊、上次曾师母度过这个十五章摩押的末世，我简单的说一下，因为这个词句非常好，以赛亚真了不起，他做诗词的，大家读过诗词歌赋啊，对成句哦写的，我们翻译翻译也不错，的音乐呢还都不错。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欣赏他那么高的诗词，我们就把简单的话我给大家略过一遍，要我们再好好讲一下怎么样进入以赛亚信息来认识这一段圣经。我们从撒种比喻过滤一下，然后再看一看那十二章那里讲到奇妙的大救恩，十字架带给我们荣耀的福音，这是我们这场人的交代。否则呢，两千年来我们就是你读我读都一样，读的差不多，就是你读多一点我读少一点，哦，那死的之余那不可以啊。那但是我们为了这个以赛亚讲的第一篇的撒种比喻，那我们还要把它读一遍哈。我们快一点，我们不像他做诗句也是做的，你让他去讲没有一夜之间怎么怎么样，讲到雅尔的事，也一遇见基尔的事，那这个也他第二句很好，那我就跟简单雅尔基尔他是怎么样，就简单啊，他这个讲的特别一个动作，很快的一个动作，那么他一夜之间这两个城市都变得荒凉了，我不必分开讲，这是突然来的事，突然的工作。那我们就看一看，我们今天用历史来回应一下，应验了没有？应验了，应验了啊！七零一年啊，这个就应验了。那我会到时候和大家先讲一讲。那么这个我们就现在讲一下，在这个摩押的灭亡毁灭的过程，我们经过三个的王朝啊来说明，讲。主前 B.C. 734年，提格拉比利斯，那是他第一个王。那这个主前713年，沙尔根，这个那 B.C. 末701年，希腊基地。那么那个事情整个毁灭了。那么这就在这三个王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分析，就有下边这种精彩的。他用诗句来描述一下啊，下面啊，那么第二呢，他就讲他们上山的百姓呢又往低本去哭泣，摩押人迎着迎着什么？迎着两个地方，尼波和米地巴这两个地方穿着哀嚎的声音啊，迎着他们穿着哀嚎的声音呢，他们就是剃了胡须，刮的光头。那么这样的光景是一个好像悲哀的声音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现在要就看看这个地图了，看看这个地图啊，这里有两个这个大家就知道，我们不讲摩押吗，是在下边的框框哈，也是第三个框，右边第三个框框。那么但是这里讲到这个尼波，就是这个摩西那个在山上看家那个不管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一块框框呢，就叫六遍了，请大家注意。哦，六遍不是摩押，怎么现在从这里发生？你就知道我们幕后再往下讲，这个摩押呀和以色列是混淆不清的啊。等等我们会稍微现在叙述一下没关系，当时那时候这个。约书亚带领啊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就分地吧，这个应该分给这个流便，那么上面那个加德应该分给他们。当上次我们那个给大家介绍 当然第一分给他，下边呢当然真经过战争了，西凤那个王都给杀了以后，把这个地分给他。这时这个莫雅就很气，好啊，你把这两块地你们就并脱了，那你将来并脱我了，是不是也是这样光？所以他们就有17、18年的光景啊，被落在他们常常你说是搅扰攻欺压也好，这个光景。所以在这个光景当中呢，请大家注意看的地图就知道，现在的家啊，这个家德也好，刘辩也好，就属于墨雅的领域啊。那么这里有爱好的声音，什么爱好者？这里有两种，一种以色列人也好，一种那个墨雅人，因为它混杂了，所以在上边的声音、北边来的声音来激动来说明，他们的光景。这个大家明白？要不然你这又找不到大家知道，因为上次给大家讲的背景了吧？这个墨雅这个国家的背景嘛，啊，这个就大概这样知道一下，这样我不解释一下文字就好。那么他们悲哀，对，第三节呢，他们在街市上竖了麻布，捆在腰上，在家里放进了哭泣哀哭，眼泪汪汪的这样的情形。那么就说的悲惨的光景散布到他们整个的社会，他们无论主耶稣犹太人是这样光，主在地上也在讲，有的是在田地里边，有的在放顶，它是平顶嘛，有的在哪里，有的在哪里，有的推磨的，有的是这样的情形。那这种光景就是说，无论生活在哪一个层面，都是悲哀的哭泣的声音。那么这些的光景的出现呢，是刚刚我们度过了七三四年、七一三年、七零一年，在这些光景的前后都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哈。那第四节我们在这讲希士本伊利亚的哀声达到亚扎，那就好像你这个要渡到加德那个地方，所以上次我都没有，这次给你们加上，这是从加德那边声音。那您就知道出了六遍加德那时候都被这个莫雅吞灭了，大家知道四世纪讲了18年，那么上次不是把给大家的单子讲到莫雅的光景，那么拿巨杖到后边我们会讲到这个东边的莫雅，就是西边的菲利士对以色列搅扰也是非常的大，自大卫时期、大卫年间，那个我给大家也讲过，菲利士也是很头痛欺压这个以色列人。那么东部的莫雅是另外一套啊，也是欺压这个欺诈在这里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大家知道今天发这个表里就有了，上次的表就没有，因为那时候讲加德啊这样的情形。他说莫雅的军兵这个呼喊，人心就战惊这样的情形呢，就知道当时的景象，军队的呼喊，征战了，灾难来了准备作战的，或者正在战争当中，那是整个的民心惶惶害怕哭泣这样的情形啊。第五节这里讲到是我为莫雅悲哀了，那就是以赛亚为了悲哀。那么看见为什么悲哀呢？看见百姓呢逃到索尔，大家知道索尔在那个四海最南部，看见这个地图吧，索尔南部。这是讲了一个主题的话，就是说这一章就讲到，就从就加德以后啊，这一片到底下一片的荒凉，一片的悲哀，一片的哭泣的声音那么也讲到他们逃难的路程，从南到北。这样的情形身为的他们这种光景痛苦，就索尔是这个地方，大家知道看这个地图就好了。他说到伊吉拉施利施亚，伊吉拉施利施亚施利施亚这个他们叫三年的聘读，就是小牛犊三年的这个意思也有另外一个解释，是第三个伊吉拉。那么这个不管怎么解释呢， 这个地点呢，我们可以往下来读，他们到这个路西坡，路西坡上，上路西坡睡走睡哭啊，这个都在索尔的附近。我为什么没有加上去呢？我这个地图啊，是我有确定的画，不确定不敢画，不敢是猜一猜，应该在那不可以，这要负责任啊。等等，下一章我们可以有几个词花很大的功来确定，一定要确定。你画地图，所以说好差不多就这个地儿，不是差不多。所以地图改的原因就是，加一个位置啊，叫索尔啊，这个宁令呢、啊，那就我就要广播给调开，所以和上次那图就有点修正，因为你要不然这个宁令你加不上，所以要这样行哈。他在喝了年的路上因毁灭而这个举案，那这个都是在这个苏尔那附近的情形啊，这个情形哈，这所以这一点哈。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一点说明，为什么一直从北部到南部来这种情形呢？我记得过去和大家讲过了，说摩亚受这个这个。摩亚对以色列人，和我们这么说，以色列人受摩亚的折磨呀、欺压，在历史上来讲，不像巴比伦和亚述一样。巴比伦、亚述呢，来了一下战争就解决了，那么就是这个战场就结束了。这个摩亚和腓力斯一样，是一次来又来，游历呀、折磨呀，常常是这样去占领了，或者退了，退了再占了，打，就是这样的这个。不同，不是那个这个巴比伦、亚述转瞬之间，这个是好像呢常常多次的这样来，这是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在地理上看呢，有多次的前后左右的光景，这个退出啊、占领啊、游乱这样情形。那么我们就看为什么这个摩亚对以色列民这样，我们把过去历史稍微再回顾一下，就讲这个。摩亚是这个洛德的这个后裔，但是说洛德女儿剩两个，一个摩亚，一个是亚门。但亚门大家看见吧，亚门是在这个洛亚旁边那个地，那个地啊，这样进行。那么我们看呢，他们开始这个对以色列的反应呢，前边呢光景是一个简单的叙述，就是说当一些人来分这个加德和六边地的时候，他们就妒忌，一方妒忌一方面怨恨。这个起因是因着当一些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的旷路要经过他们，或者是借过他们那个路啊，能进到迦南，他们不肯，他们不准许，不但不准许，他雇了花钱呢，花钱给这个巴兰呢，上次说过了，大家都知道，巴兰咒诅他，他咒诅的原因就恨，那么所以当我们印着他恨在心中，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加德和这个六便分地时，他更气了，这是他们的种族之间也国与国的背景这样的情形，这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好像在那个时期。以色列的征战的气氛相当高昂的时候，他又用另外方法，用淫乱败坏开始。大家就知道所罗门就是这样，可能他那个女子很漂亮，我也搞不清楚。那大家知道上次讲过，就所罗门呢就被他迷惑了，就娶了他的妃，摩亚的嫔妃。那么做了嫔妃以后呢，而且给他盖了坛哦。那么可见呢，他们有一股撒旦的权势，使得所罗门王那么聪明，还给他修了祭坛，还盖了个庙，那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说，撒旦的作为，所以他们那个偶像这个密上了这个这样。因着这样，你们就知道一点，不是所罗门做那个不做表率的问题，真是这些老百姓啊，特别的进水露台的六变呢。和家的人呢，就受这个影响。他说：“你看，我们的国王，都是这样和他们有来往。那么，所以这样呢，所以，这个 啊，普遍的来见证说明啊，这个加德和那个刘辩人都受野蛮之风影响太大，这样的情绪。大家还知道一点，所以这样情形大家我讲过，四世时代十八年呢，被他占据，这是神对他们那个好像一个棍呢，一个杖来打的意思的人，好于爱慕他们，和他们在一起通婚，社会这样带坏，就交代他们说十八年，这十八年日子，咱不是抗战八年，十八年日子在他手下啊，所以你就知道，有方才我们讲的观念，对他的哭泣啊，对他的哀痛，对他的反应，大家知道吧？摩押受苦难了，所以这些人呢，摩押人也是这样混扰，以色列人对他也痛苦，所以你这个情志还混扰，所以大家应该有这个了解哈。所以他们是世仇之家不错，但是经过我们一个结论的话来讲，又放他在讲一直到索尔那就灭亡了，神安待世人，神的救恩都是奇妙的，在他们这些败坏灭亡的这个时间的里边，是恩待那些寻求他的人，就是剩余的渔民，就如同这个大卫的祖母洛德一样，所以洛德能够投向以色列民，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没有把摩亚人完全毁灭，还给他留下来那些少数余下的剩余的人，这样的情形。现在呢，我们就再补充一讲讲呢，我们不是这个以赛亚已经说到很可怜，从北啊到南到索尔，我们把索尔稍微说一下，索尔名字原来叫比拉，就是在沿海的南端啊，这样的情形。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名词稍微连贯一下，我们方才不是讲过伊吉拉施利施亚吗？这个就在这个索尔的附近，这个我真是没有办法照着他这个图来画，怕画不清楚，大家就知道一个原则。那么我为什么不画呢？还有两点来说明。第一点呢，时代的变迁，只能你说找一个这个墙啊，还城墙城基，奠的根基，过去都在带旅行就这样看着，你看这个是根基吧，就是这个都没什么考据的啊，所以只能说这在那个附近啊，只能说这样附近啊。所以路西的山坡，这个路西在哪里呢？他在这里有一个解释哈，这个路西啊是在巴拉莫亚与这个索尔之间。那巴拉莫亚到底在什么位置呢？也是在这附近的，这你怎么能找肯定？现在找不到一个肯定点，大家都说不详。那个曾牧师给我看的时候都是不详就带过去，他巴拉莫亚他都不讲，也巴拉莫亚是另外一个时代有一个地方出现叫这个名字，大家就是随我给大家再叫的，就是在这个索尔附近啊。那何德年呢？在路上。那何德年在哪呢？在这个路西的山坡上啊，距那个这个瑞肯这个西北。那瑞肯也是另外一个地名，在这里我也找不到一个确定点，他们都讲索尔附近。这是我能够给大家找的资料是这样。为什么两点说明？一点呢，时代的变迁就没有了，再说战争那就摧毁了这个地方，以后的城市就像我们方才讲的两个名字都以后的城市，那是不是那个地方不得而知，都是这样情形。第六节我们讲这个宁令的水枯干，这个青草枯萎，我们青翠的植物都看不见，这样的情形，这个大家找到有宁令的，这个有确定的位置，这个是在一个我参考的资料是三个 Bible Dictionary， 有一个古老的是九十多年了，我那个版本呢，九十多年那个版本。那么还有就是这些这个词典，两本词典就讲这个这五本，再加上其他的参考书，再找，尽我找找都是这样。哎，他们很简单就说这个考据不详，那这些不重要。讲这些再讲清楚不重要，这讲两千多人都不重要。我等幕后讲到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这个就重要了。关于我们是关于马太十三章在讲这个撒种比喻，只能带过去啊，这个不重要。好，我们再往下说，这个第七啊，摩押人带着财宝过这个柳树河，这个柳树河呢，这个我们圣经也记载柳树河。那么这个这个很多的圣经里面他不叫到柳树河，他不叫到柳树河，在我们这个表上，在这个纸上写的撒列谷。那么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十二节，申命记二十三节是撒列谷。这个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讲柳树河啊，这个你看下边有一个Jared Brook 溪流，那么好像啊，民数记的撒列的这变成撒瑞啊 ，Brook 谷溪谷，可能是这个，就是说民数记十二章圣经二十三节这个里面。那我们现在的版本呢，我们的以赛亚书叫叫柳树河啊 ，Willow。不能啊，不能，这柳树河是这样写。那么这个讲什么？这是这个摩押和以东的分界线，过了河就是仿佛他们逃到以东了。他们现在心中就讲，把我们所有的财宝带过河就安全了，就是这样情形。大家知道以东，下面就以东，看大家看那个下面那个过了河，那吧。就到伊东了，在伊东地方。那么下一次我们会交通，下一章在伊东下面有希拉，那是它的城，省城。那么我们知道，对了，刚才我等等会讲，我现在看上面的摩押的京城呢，就底本，这个底本你看是在什么位置啊？不是在这个摩押在流边的地方，他认为那个做他的城市，你就知道。当时是混扰什么程度，就是他们认为下边那个狂风是他的，他仍然说加德六边都是他的，所以你看这个地图就能明白这个圣经里边的记载的情形，否则的话那真是太可怜了。就是一天到我们不看这个地图去听他们的这个交通啊，这个传讲的信息的那个就先知们一讲，我们真是摸不到头绪。所以你今天你绝对不能跟着一个人来开车，说 I follow， 我跟着你，我跟你车，这不行，跟一个人就跟掉了。所以你一定要看地图，看地图知道你车的位置，要知道你经过什么，到达什么点。所以他这个，所以我们过去就跟着人这个讲圣经人那么讲啊。我第一次读以赛亚书就是这样跟着就这么好的这么过了，后来。哎，一生不对了，又出问题了，所以就是画一个地图来认识啊，这样的情形啊。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第八节，这样我大概的所做到八节，然后我们再交通一下。八节埃森传遍的摩押的四境，请大家注意，第八节。上面我们都大概说了一遍，是不是？没有的，请你们，这个给我回头一下，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情形，没有像他的诗歌赋那描述那么好。那么，大概我讲了四十，第八节那时候讲到呢，摩押的四境，哀声，他就觉得摩押四境这是代表整体，从北到南，中间整体，这样的情形啊，这样的情形。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呢，那北这个我们从南方来说，以色列 一即恋的名词就叫双水溪啊。一即恋，那么我们一即恋不要忘记了，在一席结束讲的淫以即恋。那么这个为什么这样讲？这个在一席节四十七章十节那里讲到，这个河水的两旁不生长啊，这个在犹太讲的非常好的一个描述啊。这是为什么讲四境呢？他就讲南方到这个的，那这个北方呢到的比尔伊林，这是圣经讲比尔伊林。比尔伊林在地蒙，就地本。地本的东北，这我不敢画，我没有的确定，只知道东北，东北那太大了，那个地本呢，地门就地本嘛，那太大了，那我怎么画？我只能也照着人所指在，而且我不知道怎么画，因为沙滩沙地经过时代的改变，不晓得，只能在那个方向，可能那里的痕迹都没有了。因为战争的缘故就没有，所以看看那个地图，你说地本在那，你不能在这你看我贴上一个牙栅吧，那是等着在下边可以讲这个，所以这个确定位置，北部多远都有在这里哈。好，那么我们讲到南方北方，他不讲四境嘛，就整体嘛，我们现在讲了。南方一即恋，那么北方叫比尔伊林，这比尔伊林在地门的东北，那么中部呢地门
一样
了哈。那么这是可以说你看看那个小小地图啊，就知道整体的全四境啊，整体的哀苦的光景啊，这个哀声传遍了莫雅的四境吧。大家不是在这八节那讲的，就是顺便的四境，就是用三个点来包括东，不是北中南嘛，这个四境大家这样可以领会哈啊，领会。第九节呢，迪门水变成雪了啊，后来呢给巴比伦王狮子追上生育逃亡的人，我可以这样解释，这那就觉得说幕后这个巴比伦那就是我们讲到701年希腊基地来，在幕后一次就毁坏了莫雅，这大概就是十五章是这样讲到这里。那我们今天怎么来结论呢？我们就看一看，我们方才看过他这么详细讲到每一个地方，你就要想到洛德的太太，洛德的孩子们，他们一直上次我们不讲过那个，当以色列你说是逃难也好，逃饥饿也好，饥荒逃粮也好，地粮也好，到埃及去的时候，这时候摩亚，我们上次说过那个背景，大家不要忘，这时候摩亚慢慢的强大出来，当你回来以后呢，那么他就妒忌了，你回来干什么？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勒德的后裔，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亲祖啊，大家明白这个情形吗？这一点我提醒大家，他永远看说，好好，你们回来，我欢迎你。上次亚伯拉罕带领我们出来，很难得神的祝福，从乌尔把我们带领啊，这孤儿洛德嘛，侄子把他带回来。带回来以后呢，神一祝福他啊，这个昌大了，繁多了，丰富起来了，那。他说这俩在一起吵架，牧人吵架，那么会分呢？这么大地我们是在嘛，他就选了怎么样，选了这个苏尔这个地方，这个苏尔这个地方就靠近了我们了。这些地方败坏的地方，我们现在所败坏当时是繁荣的地方，非常繁荣非常好的地方，草原型的很好的地方这样占领他也看呢，他没有看见他自己繁茂兴盛了中的，他看亚伯罕呢，哦，你真不得了，你这是长大，神大大祝福你，他祝福完了以后都慌了，田荒了，没有粮食，他就 好像这雅各时代就逃到那个埃及去了。他到了埃及去了，他现在长大了，壮大起来了，强盛了强国。他强国回来，是这些人回来了、啊、你回来干什么呢？哦，你回来还要占地盘，还要来这一套。哦，他又妒忌起来了啊！这样的交错交替当中，那么我们就想远离神，而且怎么样？一个人远离神以后，就让撒旦做工。撒旦做工第一个表号就是带着妒忌、纷争、罪恶。妒忌、纷争、罪恶的结果，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兴衰，妒忌这种败坏的光景就显露在社会当中，就有战争啊、天灾人祸都来，谁来管教？这样的光景我们就读到刚刚十五章的接近这个情况。那么神用这话来讲，我们看见当时神爱他们，特别莫亚，神呢救洛德那么辛苦，他不要出来的，他太太也不要，出来以后还要想念以后，神说你到山上，他不要，他说我就进城，就这样的关系，以后得搞了一个莫亚，搞一个亚门，还有这种罪根带的，这给我们看见什么？第一个给我们看见，我们从这个四种啊撒种比喻来对照反应啊，也幕后看奇妙的就来讲，哎，神是神没有看见我们打我们呢，就是进入地狱算了。你看那个我每封读的一些历史，早就给下十八层地狱了。每次和神吵架，你看十次的灾祸把他救回来，他要骂神呢，我们还吃火锅，还吃肉啊，我们要回去，他要回去。你看这个光景，在旷野死路，所以大家带领我们再去看看呢旷野道路。我们上次说不客气话，真实话，那是你看死亡的道路。有人要带领你去看那个旷野道路，就看死亡的道路，而且是看咒诅的道路，不看祝福的道路。所以我感觉很奇怪，看些什么呢？看了什么教训呢？看那个教训是走旷野道路的教训。神说不要了，那放在你们讲那个巴黎斯加利斯巴尼亚的，赶快进迦南，赶快进呢、啊！这时我们就讲到那第二面，见到奇妙的救恩，是你不懂的、不明白的，你心里想不出来一个奇妙的救恩。我们从来不会想到，怎么还有这种救法呢？我们应该照我们那个路程来救我们，没有，不要了，不要了，不要走地铁了，坐飞机了，不要坐地铁干什么？坐飞机了，腾空。他说：“你这个救人，脱下救人，穿上新人，飞上腾啊。”他是这样告诉，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不到的。他说：“他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是没有想过的，眼睛没有看见，心里从未想过的救恩，是你永远不明白的救恩。什么不明白？就是说你呀、啊，不该死吗？你早点死吧，那个旷野道不要走了，你就死吧，与主同死了。”那你就不要等耶稣再来再活吧，不要，那个太麻烦了。一生人等主耶稣再来的是来了以后复活，我们再不要了。这怎么样？都是同志，同死同复活，不要走那么大路，还走迦南，同是升天，就坐在天上，就是这。这是我们永远没有听过，心里没有想过的。这是圣经就是讲，今天大家就要接受这个救恩，那很奇妙。信就看见了嘛，信就得着了，信就活出。这个是谁能懂呢？这简直说奥秘的话啊，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个十二章讲的，一粒麦子死了，就他死了，主要死就结出子粒来，但人子举起来怎么样，万人都归向他，就是这样真理。这都是这个真理，这个都是在一夜之间呢毁坏了灭亡了，他这是一个声音之下，一句话之下都成了。哦，这个，那我们反正。